就开始，好，那么 这样子哈，我们接下来一段就是今天接下来第二段的新闻比较长一点，像刚刚我们只有九节，像这段呢就几乎是两三倍以上的长度，对，OK，我看看。这段时间比较长啊，从一章的24节一直到22章23节，对，这段总共大概有30节之长，看完全不一样 那这段圣经是提到教会生活。那既然我们蒙恩得救，个人的信仰根基扎稳了以后，然后在教会中，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如何彼此相待？那这段一开头的时候，保罗作为一个使徒呢，他就先提到他自己作为神仆人的心智。所以24到29节，他这样说：“好的，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想，每个服侍神的人，特别是传道人，他应该有这样的心智，但并不只是限于传道人。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用不同的身份岗位来侍奉神啊，我们都有应该有同样的一个心智。保罗首先第一个提到说，他甘愿为这个福音，为信徒受苦，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好像一个。他甚至觉得欢乐，他觉得是一个特权，所以这点我们可能很难体会啊。严格说起来，坦白说，我自己也是在揣摩这件事情，因为真正那些为主受苦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是我们难以想象。可是经历过这样的人，他们的感受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如果是我啊，如果是我们。为主受苦啊，被坐监牢啊，那在监牢里被欺负啊，被打呀、劳改啊，什么东西？你出来以后，你会不会满腹牢骚？可能，当然怨政府啦，怨谁谁谁。你甚至会心里隐隐约约也会埋怨神，说，那我也这么努力的摆上了啊，那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受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感觉。我想，我只能承认哈。我还没到那个水平，因为我还没真正经历过这种逼迫。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就1970年大学本科就毕业了啊，然后在台湾工作了好几年，所以我是到1979年才出国读我的化工硕士博士，就是大学毕业本科9年后才出国的。那为什么拖那么久？半开玩笑的说。半开玩笑，一半开玩笑，一半是真的。我是响应毛泽东那个上山下乡的那个呼唤吧。你知道，1966文革开始，对不对？红卫兵上街了，打呀炸，打完了以后，毛泽东认为红卫兵的利用价值结束了，上山下乡。我靠，红卫兵通通上山下乡，什么支边的支边，下乡的下乡，哦。然后说得很好听嘛，要向平下龙学习。我1970年那边海峡对岸那边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台大毕业的，我在想，然后呢，在我们一般台大的，我们台大学生的口号都是，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读台大都去美国。那你问都不要问，我是第一个想法就去美国了，当然就是去美国。我进台大那一天我就已经想好要去美国了。 可反而到他快毕业那一年，1969，最后一年的时候，好像心里的感动是：那干嘛那么急急忙忙出国呢？先留在国内一阵，那海峡对岸都上山下乡去了，那我也应该知道人间疾苦吧？啊，虽然我不是那么左的，哎，他说的话也不见得全部都错嘛，对吧？都不知道人间疾苦，我现在化工都不知道台湾化工业在干什么呢？我想暂时不要出国了。哇，我一讲啊，全团契的弟兄姊妹都反对，因为台大团契的基督徒跟台大学生一样，一心一意出国。是让我毕业以后2年，我们台大团契同一届的弟兄姊妹，大概10个有9个都已经到美国了。所以说实在，我们跟世俗的人也没太大两样。当然，出国也不是坏事嘛。可是我们想都不必想，出国。总而言之，我就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就上山下乡去了。我去了工厂，从工程师做起。我到工厂才发现，全台湾的化工工厂没有台大的，台大都留洋了，没有人在工厂当工程师，什么大学都有，就是没有台大。我才真的发现，哇，台大真的都出国了耶！好，9年后我出国了，终于出国了。79年，我参加那一年伊利诺州的 Urbana 这个宣教大会，他们都是给大学生的，那我是研究生啊，不是大学生，硕士生，而且我都已经大学本科毕业了9年，所以那些参加都是大学生，20岁左右的，我都30出头了，我都大他们十几岁了。那我就印象很深刻，其中一个讲员艾德里牧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艾德里？我想我们大部分90%你都不知道什么叫艾德里。艾德里牧师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中国，当时他跟赵金云一起配合做大学生的工作，但是那时候不叫校园团契，叫做学联，学生联合会，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叫学联会，学联会的总干事就是赵金云牧师。那艾德里牧师是内地会宣教士，配搭做学生工作。然后他一直待到1951、52年，最后所有宣教士被迫赶出中国。他离开中国以后，他没有回美国，他实际上在亚洲。所以台湾校园团契是艾德里牧师建立，所以全亚洲所有校园团契都是他建立，包括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什么斯里兰卡什么这些，大部分都是他建立。那尤其华人来讲，至少港台新加坡3个都是他建立的，马来西亚好像也是。那年讲员是其中一个讲员是他，好几个了，他是其中一个讲员。我知道他，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到。就那天讲到的时候很特别。那美国人做事都是很有秩序的哈，所以他那年要讲到四趟，我们的手册里面有他的讲章，就是说他要讲到。前半年前，所有的讲稿每个字都已经交稿，而且印在手册上，所以我们手册上有他的讲稿，什么题目、内容都有。人家上台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今天呢，想要换个题目讲一讲。一直拖稿。他说：“反正我本来要讲的呢。”奖章都给你们的，你们每个人手册上都有我要讲的东西，这是我原来要讲的。我今天讲另外一个东西啊，所以我要讲的呢，你自己看就好了。他要讲什么呢？因为我说他是半年前就截稿了嘛，那半年前截稿，那写的时候更早了。他说，因为今年1979年嘛，那是79年，79年什么时候啊？我们弟兄姊妹大概不会忘对吧？改革开放。是那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开放79年，他之前折腾了一下，他四人帮倒台，他出来一阵子，还有上上下上上下子，那真正掌权是79年，然后所有政策改变，除了经济上改革开放以外，另外这个79年的时候开始对外，以前是闭关锁国嘛，后来开始对外，那连三自教会都被关门了嘛，1966就关掉了。关了13年，到1979年才开放，然后跟外面的基督教， 不来往的，尤其福音派。那一年很特别，1979年暑假，忘记是几月了，七八月什么时候，中国国务院出面邀请了5个福音派的教会领袖，因为三自联系的都是自由派的，福音派是拒绝往来户，5个里面其中有一个戴绍珍牧师，内地会的总干事，戴德森的第四代的孙子戴绍珍，加艾德里，艾德里是内地会专门做学生工作的，我在共产党看起来做学生工作是特务中的特务啊，他被国务院邀请回去的，5个人，戴绍珍跟这个艾德里牧师。那艾德里牧师就告诉他们，我们说因为我是前几个月刚遭遇的这件事情，而且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中国让海外福音派基督教领袖可以进去，我去了。那外面人对中国的基督教情形是隔阂了几十年了嘛，第一次亲眼看到，所以我忍不住要告诉你我看到什么了。那一年前我已经准备好这个讲稿就给大家自己看，我要告诉你我刚看到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很兴奋。他说他们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1979年还没有浦东机场，只有虹桥，而且虹桥机场比现在落后很多，那时候没有空桥可以直接到机门口，所以他都要坐共同楼梯走下来到地面，然后走走走走走走等入境的。那飞机一停下来就摆下一个楼梯嘛，这样楼梯这样下来。他说虹桥机场就是当年他大概1951-1952年他只离开中国时就是从虹桥机场走的。这就是我当年离开的机场，几十年之后基本上20多年了，没有太大变化。你知道文革期间中国都没有建设，改革开放刚开始那机场都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他说感慨万千，20多年后回到虹桥机场，他从机门口一出来，他下楼梯嘛，一个个出来，他一出来就在想，这是我当年离开的机场。我都还记得那一天我走的时候，有一个人送我到机场下面，说完了他往下一看，就是他，那个送他走的南京大学团契主席就在楼梯下等他。20几年好像从走的时候他就是在楼下，最后我们这样，我在机门口跟他这样挥手拜拜。1952-1979 27年，现在他在楼梯下等我。而那个弟兄在楼梯下呢，就抬头这样看到他的时候，那个弟兄也是满脸惊讶。好，下他楼梯的地面上碰面，两个人一拥抱，然后两个都问怎么会是你呢？你知道这个弟兄说了什么？他说我送你走以后没多久我被抓起来送去劳改营，我关了20几年，昨天刚出来。为什么送我出来？那劳改营干部跟我说，你有重要任务，要去虹桥机场接一个国际贵宾。谁啊？不知道。所以他就来了，从劳改营就专车把他送到虹桥机场。他在楼梯下面就等，他说有什么国际贵宾啊，而且要我来接啊。贵宾，我是贵宾的话，有贵客去收，怎么是我呢？我要接什么国际贵宾呢？我就在看，是谁啊？一看，艾德里牧师。所以告诉你啊，你别小看中国国安局在干什么的，他们这个特务工作做得很好啊。艾德里牧师那天走的时候，谁送他的，他们都有材料。谁送他走，谁来接飞机，你看看。这种事情做到这种彻底，我真是佩服啊。然后就量起过去20几年，这位弟兄关了26、27年，他送他走没多久就关进去，关了他说昨天刚出来，就是为了要接你。那回了旅馆， 当然我也不知道旅馆会不会有监听啊什么的，但那时候就放开来管他了，就讲起，哎呀，二十几年不堪回首。艾德里牧师跟我们说啊，跟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讲，他说二十几年了，艾姆斯说，我忍不住都为你们这些人向神抱怨。他说艾姆斯说，你想想看，我在海外虽然日子也不是过得多舒服了哈，我也不是很有钱嘛，对不对？但是至少我是自由的，而且我无论到哪里去，因为建立教会，对，所以都很尊重我，艾姆斯这样。所以物质上我不是很有钱的人，可是我到处是受尊重。你呢？你也一样爱主，你劳改二十几年呢？为什么我是这样，你是这样？我可以在海外被人所尊重，基督不是吹捧，而你同样为主摆上，你却要吃这么多的苦，我忍不住，我跟神抱怨了。你知道这弟兄说什么？艾文斯啊，你别这样说。我告诉你，你要跟我换，我也不想换。二十几年劳改，你说苦也是苦，不过真是神莫大的恩典祝福。这是个特别的恩典。你想跟我换吗？我不要跟你换。这么多年了。1979年底的时候，40年了，我想到艾德里牧师讲那个弟兄说的话，我都会流泪啊。这种人就像什么，你知道吗？我读但以理书，每次提到那个三个朋友，为了不拜那个尼布加尼撒那个金像，尼布加尼撒火大气起来，把他丢到火窑里去了，然后连扛他的那些勇士、壮士，那几个都被火烧死，那三人都进去了，哎，结果呢？你不讲一下说，哎，我不丢三个人吗？怎么火窑里有四个人？有另外一个好像神子，神的儿子，到底他看到什么呢？圣经上没有解释，是天使吗？还是旧约中的基督呢？那这样子，最后你不讲，你说出来，出来，出来，三个人出来了。实际上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就用在这个弟兄身上。他说三个人出来了哈，完全没有被火烧的样子，他身上没有火燎过，就说你知道，你烤面包也知道嘛，烤过有那种烤的味道，你衣服出来了，即使没有烧焦啊，你浑身有一种被火烧过的那种味道。他说身上没有火燎的那种味道。这个弟兄关劳改关二十几年出来的时候，你问起他来，他好像没有被火烧过一样，轻描淡写。真正为主受苦的人，你问起他受苦的经历，他两句话就打发掉。神的恩典够用，他不会跟你讲多苦。他没有长篇累牍告诉你这样逼迫那样，哎呦，你知道吗？哦，讲的我们觉得，哎呦，好心酸喽！你这么苦啊，真正为主受苦的人，我告诉你，他什么也没说，他不抱怨，他也不夸口。我觉得这是真正为主受苦的人，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可以说出这种话来，我能够，有这个为主受苦呢，好像要补足这个基督患难的缺陷。难道基督患难还不够吗？不是的，基督患难受苦是过去式，可是今天教会2000年来历世历代的圣徒很多仍然在各样的逼迫患难受苦。所以因此我们能够参与在这些事情上，第一，好像基督在世上活着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不是说吗？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活的就是基督，不是我活的就是基督的荣耀，哎，不是这个。基督怎么样在世上为我们受苦？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走同样的路，就叫做补足基督受患难的缺陷，这个意思。耶稣走的那条路叫做苦难之路，他当年从比拉多门口面前出来，去哥哥他走一条路，那条路拉丁文叫做 Via Dolorosa。Via Dolorosa, Via, V-I-A 这个字呢，等于是英文的 go through, 经过 Via。Dolorosa 是拉丁文的苦难，所以你去以色列观光旅游到耶路撒冷，导游一定带你走这条，据说有14个站，当然圣经上没有描述那么明确的，他在这边停下来喝一口水，但是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导游会带你走景点14点，叫做 Via Dolorosa, 就从比拉多审判的审判之处。铺滑石漂亮石头的那个地方，一直走走走走到哥哥他是这样的。耶稣走的是 Via Dolorosa。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所有的侍奉神的人呢？特别是传道人，耶稣走的，我们是必须走的。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所以我也常常劝勉我们同做。神的仆人的传道人哈，要准备为主受苦，但是哈，别怕他，别吓到了。第一个，有神恩典同在；第二个，神的恩典够用；第三，要记得耶稣说的，师父怎么样，徒弟也会怎么样。耶稣如果在世上经过苦难之路，我们能够避免吗？你能够逃吗？你想逃吗？但是保罗的态度就是。我最为这个事情欢喜，为你们受苦呢，倒是欢喜，因为我能够因此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哇！所以我说，我自己固然经历一些、体会一些，但是严格说起来，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路要走，我还有很多更深刻的体会，我还没有领略到。这条 Via Dolorosa 我还没走完呢。同时，他也说他是神这个教会里面的仆人嘛，跟一个管家嘛。对，那做仆人做管家，我的职分是什么？要把福音的真理传得全备，传得完整，没有缺欠。那当然这个当中也包括说我怎么传神的道的时候，是讨神喜悦，而不一定讨人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有时候作为传道人哈，当然我现在讲，我不是替张兰抱怨哈，我知道你们教会对张兰应该不错啦啊，不过我只是有时替教会的侍奉神的传道人讲几句哈，弟兄姊妹你要了解啊，我们这个做传道人的啊，一方面有苦无诉出，你知道这个如果张兰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他也不好跟长老讲吧，对不对？一讲人家以为哦，是不是传道人觉得薪水不够啊，开始来抱怨了。所以你们有困难去找牧师师母哭诉，那请问牧师师母的苦要跟谁哭啊？只能跟神哭了啊！但是呢，我们倒不是别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是最辛苦的，不是钱多钱少，也不是会不会挨骂，就是有的时候像保罗一样，他要做基督中心的执事嘛，他要把神的奥秘讲清楚嘛？可是弟兄姊妹有时候不领情啊，不领情，有时候觉得为什么不讲这个讲那个？就是说信徒会给你指手画脚，会指导钱。但我说啊，我每次讲到都是讲这个，像今天讲这个解经讲道哈、啊。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经验哈、啊，因为我讲66卷书，讲了56卷，是什么新旧约都讲了，大部分都讲过了，虽然剩下几卷以外。可是有的圣经很难讲，我的经验中，你知道最难讲是什么圣经？最难讲就是先知书。先知书为什么难讲？倒不是这个道理很深奥，神学真理什么东西，不是这个问题。先知书都是在骂人的啊。那你讲道，你想想看。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我的教会啊 ，Boston， 我讲这个耶利米书。那次我没讲完哦， 52章哎，要讲要讲100次才够。我讲了16次而已。我讲到第十几次的时候，有一次啊，我们礼拜一放假的，礼拜天是奉忙，所以我们放假不是礼拜天不放假，都要礼拜天、礼拜一放假，然后代替礼拜天，然后礼拜二上班。我上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姐妹打电话来，王牧师啊，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我说哦，什么事儿？你不要再讲耶利米了嘛。我说怎么啦？都是骂人的，我们都被骂了十几个礼拜了啦。我们有那么坏吗？我也没拜偶像，那犹太人拜偶像又不是我，怎么一直骂嘛？哎呦，心情沉重哎。所以我才说，牧师不是人干的。哦，我说这是先知书嘛，对不对？先知书，所有神的话都是历世历代的。我们没有拜什么巴利的那种偶像了，我们心里没有偶像吗？很多姐妹儿女就是你的偶像了，你所有每天行程都是跟儿女跑的。他今天打棒球，今天弹钢琴，完你每天事情，那教会有事情说，牧师，对不起，我要送我儿子去打棒球。儿子打棒球比什么都重要了，对不对？这不是偶像，偶像很多，钱也是偶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怎么会先知书？你会觉得听起来那么倒胃口？我说你平常读不读先知书的？我不读啊。你真的先知书都不读，都不读，其实都是骂人的。哦，我就跟他说：“姐妹，我很好奇，礼拜天好，把你圣经给我看一看。不过先做一件事，你从来不读的圣经，请你把它割掉、剪掉。我看你这本圣经哈，剩下什么东西？我很好奇，你这个读者文摘的圣经是什么圣经啊？先知书全部不读哎。”我相信你不会读约伯记，约伯记很苦嘛。传道书也不读，传道书也是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哎呦，人生那么悲哀嘛？那他要今天的说法要阳光的，要正面的。哦，你只读这种圣经，那看圣经有什么可以读的？我看你剩下三分之一都不到了，先知书从来不读的。我一讲，他知道他说溜嘴了，他憋了一阵不讲话。最后又讲了，可是王牧师，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心灵破碎的人了啦，经不起再骂了啦。你多一点阳光的、正面的鼓励，好不好嘛？不要天天讲这种什么限制术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说牧师该不该换题目啊？换一些比较阳光的、比较正面的信息？尤其是多伦多教会这么多，一条街就好几条教会啊。你不肯悔改，我告诉你，还是讲这种什么，先知的信息。过两天，换到别家教会去了。所以今天啊，做神忠心的仆人管家啊，不容易的。你要忠心的侍奉神，好好讲神的道，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如果他要做忠心神的仆人和管家，弟兄姐妹。恐怕不是有那么多信徒真的愿意谦卑忍受、领受这个教导哎。所以保罗也提到，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有一个托付，他要把历世历代所隐藏的教会的奥秘，他要讲清楚，讲得全备，这是他的托付。这个托付不但是他的，我们所有的神的仆人都是如此，甚至我是说，不是只有传道人。每个信徒你都应该好好明白神的话，而且做神忠心的管家。他要把福音的奥秘传得全备。什么奥秘？因为奥秘听起来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它的奥秘并不是神神秘秘的东西，其中就是神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为什么说以前没有告诉大家呢？现在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犹太人。从亚伯拉罕以来，因为有个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个福音像什么？这个福音好像是专门冲着犹太人，从亚伯拉罕的时开始，这是给他们的。一直到新约时候，教会建立了，耶稣说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族、万民，让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保罗作为外邦的使徒，他觉得到今天 神的这个启示完全揭开了，神要拯救万古、万国、万方、万族。其实在旧约圣经都有这个东西，只是呢，好像不是那么平直白的写出来了。现在已经有一个是全人类要蒙救赎的一个计划，就这个奥秘是这个东西。然后他把这个福音，他有一个责任要传出来，而且要传得全备。传的全备，那为什么传的全备，就避免传一个片面的、不平衡的另外一种福音？什么叫另外一种福音？现在很多人在传一种福音，很好听，吸引很多人，可是另外一个福音。加拉太书说，如果有人传的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同，这个人是可咒可诅。哇，用这么严厉的字眼，咒诅。今天很多这样的福音，知道吗？可是你不太知道，有机会你走走，一听听就知道。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种情形很多，不止一个人。有个人在新加坡，这个人呢不是中国人，据说是印度人，跟我不知道是不是个西方白种人的一个通婚的异族通婚的一个孩子，那个人叫平约瑟，中国人叫他平约瑟，英文 Joseph，姓什么？Prince，王子啊，Prince 就是 Prince，你去 Google 去查一下，长得很帅啊，三十四岁年轻人，他讲另外一个福音，什么叫另外的福音？不需要认罪悔改的福音。他的教会是新加坡最大的，1万多人的，绝对非传统的，很后现代的建筑物的那种，五光十色的。你就要去 Google 去查一下，Joseph Prince 他的教会，他教会叫 New Creation 新创造。然后你去看教会的照片，里面外面富丽堂皇。他说什么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也为上帝，上帝呢要给你祝福，给你恩典，要不要？只要你跟人说上帝我要，搞定，你就是基督徒了。哦，这么简单。上帝要给你礼物，要不要？我要，就好了。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他还进一步说，这个时代哈，我们已经基督徒不需要认罪悔改，因为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过去的罪赦免了。你现在正在犯的罪，耶稣也替你付清了。甚至你现在不知道，你过5年10年会犯所有的罪，他都先预付了，预付了，付掉。所以你就是犯了罪，你也不要认罪，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你替我付了，就这样好了。所以这个教会人多得要命啊！你继续搞婚外情没关系，上帝替你付了。你贪污没关系，上帝替你付账了。OK，那就怎么样？继续贪污。继续婚外情，哎呦，这种福音呢，门庭若市，我告诉你，这是另外一个福音呢。有可以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的福音吗？有，就有人传这种福音，像保罗说：“哦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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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他不要传这种片面的、不平衡的福音。”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多伦多有没有这种。早晚有一天等到你，我告诉你，多伦多这种大地方绝对有的，绝对有人讲那种奇奇怪怪的福音。别说别的，你们过去曾经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灵恩派，叫做多伦多祝福，你知道吧？哎呦，那个多伦多祝福后来被葡萄园都开除了，那个灵恩派都受不了了，把它开除了。现在他们好像有做一些改变，又被回去了样。我相信这么大城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是我们传福音要传的全被正面的一个完整的，而不是偏离的福音。然后，所以他要传这个整全的福音嘛？对，所以28、29节他也提到说，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带在基督里，完全全然带到神的面前。他要传整全的福音，除了内容以外，他强调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一再的说，个人，个人，个人，看到没有？劝诫每一个人。教导每一个人，要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个人，个人，个人，这是强调肢体的生活。肢体生活，我们要彼此守望。 彼此教导，彼此劝解。所以这一点我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现在呢，因为是新冠肺炎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用网络上聚会，那实体的聚会暂时没有。那好处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夏令会或什么培灵会哈，那在多伦多的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可以参加，我们甚至可以邀请新加坡的、中国的哪里都来，这是一个好处。不过网络聚会也有一个缺点，我们不是实体上在一起，有可能假如我们教会有100个人，可能有十几二十只迷失的羊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因为反正没有聚会嘛，对，我可以上网嘛，我也可以不上嘛，或者我到处找草吃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嘛。我告诉你，这样聚会一年以后，你的教会的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人的惰性。那因此教会生活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教会的生活，有肢体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就提醒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免得像停止惯了一样。那今天的教会生活是非常关键，这边就所谓为什么要说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带到基督里，除非我们有这样横向的肢体关系，否则的话每一只羊啊就像孤魂野鬼一样，你会被魔鬼吃掉的。彼得前书就警告我们，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羊。你知道这个吼叫的狮子怎么吃羊的，怎么吃牛的？你看一个动物片，一大群野牛，狮子在旁边看着，跟着，你知道他怎么吃的？狮子不会傻乎乎的冲到野牛群去叼一只野牛出来，你再怎么厉害，你野牛群的话，戳了戳死你，他就外面跟着，就这群野牛在跑一阵子以后，就有一些老弱残的牛跟不上，落单的在后面跟不上，那只牛就被吃掉了。所以狮子吼叫的狮子要吃什么？落单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失去教会生活，我只能告诉你，你朝死晚死，你死定了，这是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这是你落单的。一旦脱离教会，脱离弟兄姊妹这种亲密的关系，因此没有人劝诫你，没有人教导你，没有人扶持你的时候，这是你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保罗这边说，我要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全引到神的面前来。他除了他觉得对每个人他有责任以外，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有责任的。你去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也是里面他有一再的叫说，我们免得有一个人怎么样，免得有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我们彼此有互相看顾、互相劝诫、互相保守的这种机能。你不能只靠传道人一个人啊，传道人一个人，如果说你们教会有假如说150个人，每只羊都直接对牧师负责，牧师要管150个人啊，要那挂一漏万的。我们要横向的关系，我们3个5个10个我们在一起一个小组，那因此彼此照顾，那某一个人慢慢好像跟不上的时候，我们彼此劝诫帮助，那必要的时候传道人也会出去主动来帮助他嘛，对，这叫做一起的，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因为工作的缘故，有一些人哈，在加拿大留学或者工作，然后因为某种缘故他必须回国，回中国。那我先告诉你啊，我们根据我们所有的研究，你在美国、加拿大读书信主，回中国以后，回了中国，90%是伤亡率。你在这边信主了，有教会生活，回国以后，回中国以后，90%完蛋。为什么？不是他个人爱不爱主，当然有新的工作压力、环境的压力、政治的压力等等都有，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在这边信主了，有教会、有团契，弟兄姊妹这样撑着、护着、保护着，回国重新开始。 他如果没有找到教会，没有好的团契，没有好的氛围，弟兄姊妹的帮助，他落单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死定了。我们所有在美国、加拿大的研究都已经知道，海归死亡率80-90%，伤亡率了，不是说死亡，而是没死也伤了一大堆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因为某些缘故你要离死不让回国，你就离开多伦多，离开密城教会的时候，你换到什么渥太华，换到什么那个地方的话，记得到教会，开始新的教会生活，否则不要半年，你就差不多快完蛋了。别小看这件事情，而且你不要等别人来找你，要主动找教会。你属灵上怎么活下来？你就是需要肢体生活。然后他说，我要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来，就是说，这个传福音包括让每一个人能够长大成熟嘛，长大成熟嘛，在属灵上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就他懂得做一个判断，能够吃干粮，另外就是能够分辨好歹。他怎么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从属灵的原则，在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他选工作，选婚姻，儿女的孩子，要读什么学校，买房子要不要买房，买多大的房，买多少钱的房，买车，这种事情上帝也管，不是上帝也管，你要有个属灵原则。比如说你买个房，你有多少钱吗？你考虑一下嘛，别让房贷把你压死了嘛。你又住不了那么多，哎，这学区好啊，虽然贵了20万加币而已，贵20万加币而已，你得贷款哎。然后呢，万一你工作一有变动了啊，你还不起怎么办？所以，属灵的原则，量力而为也好，或者说你怎么样按照属灵的原则好好的管理你的钱财，这个每件事情都是有属灵原则的吧？祷告嘛。除了祷告以外，弟兄姊妹也可以分享啊，可以劝勉啊，对不对？你不要按照世人的样子。那一个属灵上成熟的人，他懂得用圣经的原则来帮助他做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抉择，就成熟的人。那不成熟的人呢，就不懂得这。那接下来第一到第七节，第二章，保罗作为一个仆人，他就提到神给他的使命是怎么样。他说我愿意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我说过哥罗西教会是保罗没去过的，老底家教会保罗也没去哦。但是虽然如此，他对他们还是要尽心竭力，因为神的仆人嘛。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换句话说，他作为一个使徒的第一个事情，他强调说，要使信徒信心稳固，在爱心里面可以互相联络，然后借着悟性，就是理性，借着悟性和确信信心，充分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充分的认识基督，他想办法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去了解。那他不能直接牧养的，他透过这个书信，所以保罗书信这么多，而且这么重要，而且成为教会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用这个来牧养教会。然后第四、第五节他就提到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他说，我虽然身子与你们相离，我不在你们那里嘛，心与你们同在，看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越发坚固呢，我就欢喜。所以第一，要避免不要被花言巧语迷惑；第二，要信徒循规蹈矩信心坚定。他说，我作为神的仆人，我就可以心满意足。我想我们作为神的仆人都是如此，这是牧者的胸怀，跟做父母一样嘛。父母你教孩子以后，孩子慢慢长大了，懂得做正确的选择，然后这个学业完成，有工作，成家立业等等，一切循规蹈矩，我们做父母就很安心，一样的意思。做牧者就跟做父母是一样，他盼望孩子能够长大成熟，循规蹈矩，信心坚固，父母的欢喜在这里。 如果不是如此，如果孩子哈，哎呀，长不大，常常闯祸，你做父母就很担心了。将来我老了，我死了怎么办？这个孩子，哎呀，就是非要有人这样撑着护着，否则就长不大。弟兄姊妹，那我们在属灵上要成熟。然后第六节、第七节，他就说什么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就当靠他而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对，他这边就提到说，所有信徒已经接受基督为主，要遵照主的话而行。我昨天就提到过，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信主的时候，牧师都会问，你是不是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你以他为你生命的主宰？你说是，然后再给你施洗的。所以受洗的时候，不但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生命的主宰。如果他是主宰，那就是遵他而行哦。可是很多基督徒嘴巴说尊耶稣为主，生活上比自己当主人，你根本走你的路，你就不是真正的遵他而行。所以保罗的劝勉，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你称他为主，就应当是遵他而行，这才是一致。而且遵行主的话，你的根基才建立在磐石上。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聪明的跟愚昧的，聪明的房子建在磐石上。什么是聪明的人？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遵行的，不是另外一种愚昧的人也听见了哈，听见不遵行的，那就是根基建在沙土上；听见而遵行的，就是根基建在磐石上。所以你听见神的话，圣经上圣经的教导，就要遵他而行。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生命成长，根基稳固。然后下面就提到要生根建造，他用植物，这个植物跟这个建房子的比喻嘛。植物就是要扎根，树扎根的扎子，那这个树就很好。建造在根基上啊，所以扎根建造，这样的信徒的生命才能够慢慢慢慢成长。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如此，都应该是扎根的建造。那关键就在于听到神的话要遵他而行，然后你就会慢慢成长。如果这个话语只是话语，你从来没有真正去执行的话呢，这信仰对你没什么意思。我最喜欢讲的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一个丹麦哲学家叫吉克果，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哲学家，他被称为这个存在主义后现代思想的先知型的人物。他讲过一个比喻啊，他很会讲比喻的。他是丹麦人，丹麦这个国家路德宗教会就是国家教会，任何国家教会都有一个缺点，久而久之就跟犹太教一样变成官方型的。那每个信徒呢，从小出生就是婴儿洗教会信徒，然后我是说很多老教会就是这样子，教会都是不死不活的。他形容他丹麦的教会，他形容这个教会呢都是一群鹅，低压鹅的鹅。其实他说的鹅啊，这个翻译起来应该是我们中文应该翻译成大雁，那个候鸟啊，冬天就往南飞，天气暖和就往北飞的那个雁，大雁就像鹅一样嘛，就是野鹅啦，大雁。教会都是一群鹅，那鹅怎么走路你知道吗？鹅就摇摇摆摆的嘛，摇着屁股像走路这样。所以鹅教会牧师也是鹅，信徒也是鹅，每个礼拜天一敲钟，所有的鹅摇摇摆摆去教会。好，然后鹅牧师在门口欢迎大家，你是鹅摸摸头，乖乖好好进来坐下来。那天鹅小弟也来聚会了嘛，坐下来以后，好，鹅牧师上台开始讲道。牧师就说，我们鹅跟所有的动物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翅膀，我们羽毛是洁白的，不沾水的。哇，所有的鹅都很兴奋的，这三个翅膀呀，我们的翅膀是白的，是羽毛是洁白的，不沾水。我们鹅还有不一样，我们鹅子特别长， 鸡脖子这么短，鸭脖子这么长，我们鹅脖子这么长，我们鹅的脖子特别长，于是所有的鹅都伸长了脖子，哇哇哇哇，我们的鹅的脖子特别长，哇，好兴奋哦，那聚会好兴奋哦。我们还有一对有力的翅膀，我们的翅膀可以带领我们到新天新地。哇，所有的鹅摊开翅膀，哇，真的好热哦，我们要飞到新天新地，哇，那聚会好兴奋哦。鹅小弟那天大受感动，鹅小弟说，我终于知道了我的翅膀是干什么的。因为鹅小弟一出生到现在都是摇着屁股这样走走走走，从来没有飞过，我现在知道这翅膀是要飞的，而且可以飞到新天新地耶。哦，那天回家以后，礼拜天回家以后就开始在后院开始练习飞行。那怎么飞啊？你想也知道吗，飞机怎么起飞的？他在后院从这头跑那头，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快！啊，太肥了，翅膀没力气，啪啪啪拍两下就掉下来，吃得满嘴泥。啊，不死心，再回去再练。所以礼拜一练到礼拜六，下个礼拜天钟声一敲，鹅小弟从家里出来了。一出门，隔壁的鹅姐姐就问他说：“小弟啊，怎么搞的？我真脏兮兮的，又瘦巴巴的，你怎么啦？”那小弟说，而姐姐，牧师不是说吗，我们翅膀要飞到新天新地，我就开始练习飞翔，都飞不起来哦，太胖了，然后就都得每天都吃了一嘴泥，然后就脏脏的嘛。而姐姐就拍他个脑袋，撒脚地，哈利路亚，赞美主，最好谁叫你真的飞嘛。嗯，这样子吗？那碰到鹅伯伯、鹅妈妈、鹅阿姨，每个都问他，他都每次回答，那每个人都骂他一下，拍他一个脑袋，傻瓜蛋，感谢主就好了，谁叫你真的背。最后终于到教会门口了，他就问鹅牧师，鹅牧师，你不是说我们的鹅的翅膀要飞到新天新地吗？我就在练习都没飞起来，那鹅姐姐骂我，鹅波波说我笨，牧师我笨吗？牧师到底是牧师啊。好，小弟别说了，坐好坐好，来开始聚会了。没回答，牧师上台还是讲一样的道，牧师一年52个礼拜讲的道都一样，羽毛是洁白不沾水的，脖子特别长，然后我翅膀要飞在新天新地，每个礼拜都讲一样的道。而小弟本来很灰心的，听完道以后又大发热心，回到家里礼拜一到礼拜六继续练习飞翔。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他越来越瘦，越来越黑了，也再也没有人理他了，而姐姐懒都懒得骂他了，怎么说都不行，他就要练飞。而波波和妈妈觉得，嗨，这傻小弟，说着说着好几个月过去了，丹麦感恩节到，哇，感恩节，所以鹅都穿了最漂亮的衣服，鹅牧师戴一个超大的一个红色的领结啊，在教会门口欢迎大家，每个人都穿了新衣服嘛，然后开始聚会了。而牧师还是讲同样一篇道，我们羽毛是洁白的，我们脖子是修长的，我们的翅膀要飞到新天新地，只是声音更大一点。讲完道了出门了，丹麦人感恩节是吃鹅的，就教堂门口排了一堆的人，真的人呢，他们来抓鹅了。所以每一只出去的鹅，一只抓一只，这两只抓一双，都抓光了，都拿去宰掉，当感恩节的鹅吃掉。第一个被宰的就是那个鹅牧师，他又肥又胖嘛。那鹅小弟就走到门口，一看，哎呦，有人在抓鹅了，你知道吧？鹅小弟功练好了，啪一飞飞走了。全教会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抓走，就是鹅小弟。故事结束了。他什么都没解释，这是那个齐克果他的日记的最后一篇，是他死以前大概一两个月写的。他日记不是每天写，偶尔有什么新的就写，这也是他日记的最后一篇。野鹅，那真是大野，他到底在说什么呢？我看了我的感触就是，他说的就是那一只鹅小弟是真的在操练， 他的信心的翅膀，他真的就练，最后他真的可以飞了。弟兄姊妹，你的信心要坚固吗？你所有听到的道理都要去实践，去遵循，你的翅膀才真的可以飞。你不要只是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给我这个恩典，给我那个恩典，然后你从来没有去经历过，从来没有去遵行过，你就不知道神的大能是什么叫神的大能，你的生命就会要死不活。就像那些路德宗的教会，规规矩矩每个礼拜天去教会，每天哈利路亚赞美主，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和大能，这些是从来不会飞，从来没有飞过的鹅，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可能下场就是那样。这鹅小弟他终于能够用信心的翅膀可以飞翔，这个飞翔就可以越过困难，越过千山万水。弟兄姊妹，你的信心可以让你飞翔吗？这是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只有你去实践神的话语，你才有可能会做到这一点。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就警告当时的信徒不要被世俗的一些说法迷惑了。他说什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们提到几个名词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可能有点让你迷糊了，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东西。他说有人用他的理学，这理学什么意思？别忘记我们的和本圣经100多年前翻译的，其实这个理学今天就翻译成哲学了。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就告诉你用人的 philosophy 就是哲学嘛。还有呢，他说有一种叫世上的小学。什么是小学啊？这个小学英文的翻译有些不同版本啊，有翻译成 evil power 邪恶的力量，有些翻译成叫 basic principle， 好像一个最根基基本的一种所谓的这宇宙原理了。有人叫做 elemental spirit， 那以中国人来讲，简单说解释像什么呢？哦，阴阳五行，你知道这个宇宙某种力量你不知道的神秘的东西，阴阳五行、风水、命运。那中国人有这一套，西洋人有西方一套。西洋人喜欢看那个水晶球，哦，你是处女星座的，什么星座的？你什么星座跟什么星座？你做什么？做什么？结婚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每一个文化中都有这些东西。关于宇宙基本能力的一些说法，但保罗说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妄言，是人间人文化中传统下留下来一些各种世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把你们掳去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基督徒啊，你信风水吗？你的基督徒可以不信风水？当然不可以。你是基督徒还信什么风水啊？啊，算命、阴阳五行，哎，这保罗所警告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这个世俗人间，就是遗传，所谓的遗传就是传统的，留下来各式各样的我们多传统一套东西，把我们掳去俘虏了。这些就是世界上会给我们的一个迷惑，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得到了所有的从神而来的丰富，所以我们在它里面是一点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不是那种肉体的割礼，这种属灵的割礼就是受洗归主，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与他一同复活，都因着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我们的受洗是个仪式，但这个仪式就代表了我们与他同埋葬、同死，但也同复活。我们将来也会与基督一同分享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因此，现在过去传统的这些虚空的妄言，就是这些奇奇怪怪这种说法，是人 不认识神的时候，所讲的这些什么宇宙的基本能力啊，这些东西，你都不要相信，知道虚空妄言，你不要被这个疑惑。保罗所警告、所提醒的，因为我们受洗归主，将来与他同死同埋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那最后13节到23节，他就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既然是这样哈，不要失去一些真自由，那就提到教条主义。另外一个避免是教条主义。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拣选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基本上，我们靠着耶稣钉十字架，可以对罪恶、对于教条、对于撒旦夸胜。就是说，我们已经赢了，不是我们赢了，基督胜。所以，因此，钉死的是什么东西？所有的教条、教规上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再以占据恐惧、战惊的心理去遵守这样那样的各种的规条，用守律法来想要来换取救恩的意思。历世历代基督徒都有教条主义，我们要避免这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呢，一方面自己很苦，要守教规；第二方面拿这个来夸耀，来定罪别人。教条主义都这样，我守了你没守。那当然。待会保罗就提到好几种所谓教条主义，他们在守了什么东西？譬如说有一种是食物的禁忌，有一些是节期的。譬如说16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饮食，我吃什么不吃什么。基督徒会有禁忌吗？有啊，有一种教会的安息日会，他们比较常吃素。但不是全部都吃素，有些吃素。但安息日会比较守旧约规条，所以旧约中说不能吃的、不洁净的，譬如说猪肉，他们都不吃的。他们跟犹太人一样，他们有食物的禁忌，也有些有节日日期的禁忌，譬如说安息日会，他们守安息日，安息日。那所以16节他说，什么月朔了、节期了、安息日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就是说我过分看重这个东西。然后甚至拿这个定罪别人，这都是不对。他说这些原是17节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迁居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些拘泥在所见过，顺着自己的欲心，无故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他，的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所以你要。避免过分把日期、节气什么东西搞得好像很严重的样子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避免彼此论断，在处理彼此间呢。所以这一点，我提醒的两面第一个，我知道在多伦多，我刚刚提到安息日会待会我会介绍那本书，讲异端，还有一种叫做别异教派。别异教派就是说，他不是异端，但是他孤芳自赏，不要跟别的教会太多来往。那像这种的教会，因为它不是异端，我们应该不要批评论断，尽量可能在主里彼此接纳。安息日会是其中一个。当然，我们当中有几位，我不知道，当然有没有修过这门课，就是护教学里面。我有时候要一些同学去拜访一些所谓的，不一定是异端团体，像聚会所呀，拜访安息日会啊，写个报告啊之类的。我知道很多人做好几个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蛮大的一个教派，他们就是礼拜六聚会的安息日，今天礼拜六他们安息日聚会，然后我就说他们很多人吃素不吃肉，就算吃肉也只吃犹太人吃的肉，当然了，他们在多伦多就会很没有口福了。你知道犹太人吃什么肉？简单一句话，所有好吃的都不能吃，就是好吃的什么？东坡肉不能吃，是猪肉。东坡肉啊，红烧狮子头啊，猪肉做的不能吃，犹太人说不能吃，只能吃牛啊、羊啊这类东西啊。 然后这个广东馆子特别多海鲜，海鲜十之七八不能吃。那螃蟹有壳不洁净不能吃，任何有壳都不能吃，蚌壳不能吃，螃蟹不能吃，大龙虾不能吃，鳝鱼不能吃，鳝鱼鱼没有鳞片，不洁净不能吃，鳗鱼。烧红烧鳗不能吃，鳗鱼没有鳞片不能吃，所以还有一些鱼可以吃啊，但海鲜大部分都不能吃。剩下的吃什么？你们多伦多一定有这种店啊，洋人的店卖肉的。你到洋人的店卖肉的地方去看，会看到一个牌子，它用英文写 kosher，KOSHER，kosher food。什么叫 kosher？这是希伯来语的。洁净的物，所以那个架子上卖的就是牛肉、羊肉，而且都放血放过的，还有鸡肉，一定照犹太人的规矩叫做洁净的肉，kosher food，就是洁净的。穆斯林吃这个，犹太人吃这个，安息日会人吃这个，别的人他不吃。那这个 kosher food 啊，我们当中可能有少数福建人的啊。如果你是福建闽南人，跟我一样的话，我就用福建话来念的话呢，这个完全一样啊。这叫什么呢？我们福建话叫可惜的了，可惜的，可惜的福建话就是 kosher。所以犹太人吃很可惜的啦，只能吃可惜的牛肉啦、羊肉啦、那些肉的，好吃的都不能吃，只剩下可惜的呗。埃及人也就吃这个的，哦，那所以他很看重这个嘛。对，还有日子，还有什么东西，他们也守逾越节的。那这一两天是旧约的吹角节，过年，忘记是今天还是昨天，吹角节。再过几天，10月几号就是赎罪日了。哎，犹太的赎罪日，还有祝棚节，哎，安息日会都守旧约的节的，他们非常重视旧约的。就算是如此，其他基本信仰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那怎么办？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我们就属于看日日都一样。他们就看这日比那日强，坚持守安息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应该彼此接纳。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对安息日会，不是把它当成异端分子这样的跟他。隔离，彼此接纳，再处理，然后慢慢让他们了解真理。那事实上，在很多地方的华人的安息日会，哈，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地方，他们都慢慢往福音派移动。他们希望慢慢放弃那些他们坚持的东西，能够跟我们认同。我希望这一天能够达到。啊，所以罗马书就提醒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的人，你吃的不要论断不吃的。不吃的不要轻看吃的啊，对对，不要论断彼此轻看，要在主里见了，因为这个不是核心基要真理。在基督论那是核心的，那个不能够退让。但是有些这种饮食禁忌，但基督徒要了解，我们不要拘泥被这些食物禁忌节期所拘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最后还有18、19节提到什么呢？他有提到哈。他说：“故意谦虚，什么叫故意谦虚啊？英文圣经翻译成叫 false humility，是假的谦虚啊。Humility 本来是谦卑嘛，还有假谦卑吗？有，或者意为翻译为什么呢？贬义自己，自我禁欲。有些人的谦卑是故意，他不吃什么，故意不做什么，这样就是禁欲主义了。保罗就警告我们。”有些人呢，不要让人家借着故意谦卑，或者用，用禁欲主义，或者敬拜天使，啊，然后自高自大。什么叫敬拜天使啊？我们在多伦多，你会知道有一些天主教徒啊，天主教徒我很喜欢，常常听到说，哦，他圣母玛利亚显灵，看到玛利亚，那有少数人说看到天使，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些人。就喜欢说他在意象中看见天使显灵，或者是玛利亚显灵， 然后或有些人说他去过天堂，走一趟回来了。赵庸基，韩国赵庸基还说他去过地狱走一趟，就天使带他去地狱门口逛了一圈，他说他闻到韩国烤肉，怎么？他地狱有不灭的火嘛？那韩国人不是爱吃烤肉吗？他说那边就是韩国烤肉味，只是烤的是人肉。我靠！哎呦，这些东西啊，说实在，我不太相信任何人去过天堂看过一趟回来是什么，不如看到花园呐、啊。有些人去过，这个、很少说去过地狱边缘走一趟回来，赵文帝是其中一个，我也不信那一套。但是有些人说去过地狱、去过天堂、看过玛利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一般的信徒觉得，哇，好伟大哦！这个保罗所谓的无故的自高自大。你用这个来自我标榜，那连这个禁欲也都是什么呢？几乎是自我虐待。所以有些人拿这个来自我标榜，其实对克制情欲没有功效。我知道也有人提到说，哦，他禁欲，他节食啊，禁食啊。你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怎么说的？如果你禁食啊。脸上不要带着愁容，对吧？你自己不要让人知道你进食过。可是有人就偏偏喜欢告诉，唯恐天下不知道。有一个人，中国大陆河南人，他在海外我到处吹牛，他进食了70天，比耶稣还厉害。耶稣进食40天，他70天，可这个版本不一样。最初讲40天，他越讲越多，讲到70天去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照马太福音第六章的说法，你一告诉人你就破功，你告诉人禁食几天干什么？就是保罗所说的自我标榜、自高自大。那耶稣说的，你如果都告诉人家的话呢，你就得到你想要的奖赏，有人鼓掌，哎呦，好伟大哦！因此，你得到你想要的奖赏。就是人给你的奖赏，天赋的赏赐就没有了，破功。你什么都不讲，只有神知道，那么你有天赋的赏赐。一旦人知道了，你就什么赏赐都没有。我管你禁食几天，所以我不是说你禁食，说你真的禁食70天，你最好闭口不言，除了神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一旦讲出来的，第一个，神的赏赐没有了；第二个，我有合理的怀疑。第三，就是保罗说的，你就是自高自大嘛。20节说，这些东西遵守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就是标榜嘛，标榜这个嘛。然后不可吃，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他说这些都是照人的吩咐所教的，说到是正用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保罗一句话通通打上，没有了，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今天在教会中，在华人教会中，在西方的教会中，都有这种喜欢讲他们见过这样那样的异象。但是在哥罗西书，你就看见所有讲这些东西的最后的结果，无非是要。自我标榜，无故的自高自大，其实在属灵上是毫无价值的。就弟兄姊妹，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影响。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殊属灵经历，我没有见过天使，我没有做过什么，你不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好差啊！人家都见过天使了，都上过天堂好几趟又回来了，我什么都没有。你别这样讲，我告诉你，那些去过的，我告诉你，我就不信。我才不相信地狱有 barbecue 嘞，烤肉，地狱真的有烤肉？我告诉你，我们复活的身体跟现在身体不一样，这烤什么肉啊？有没有搞错呀、啊？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为了形容地狱之苦，形容天堂多好，就告诉你，天堂黄金街，地狱城。但我保证，天堂没有黄金，没有珠宝。为什么？ 现在是稀罕的，有黄金珠宝。天堂这什么稀罕的？对，但是你要讲黄金街、碧玉城，大家觉得哇，好荣耀哦！你试过吗？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当中有人哈，有机会去欧洲旅游，我建议你哈，记得去德国有个地方，德国南边一个地方叫天鹅湖，英文叫做 New Swan Lake，Swan 就是那个天鹅。Swan Lake，那真的有地方叫天鹅湖啊，还有一个歌剧，华格纳写的一个歌剧叫《天鹅湖》，一个王子，天鹅变成王子，那个故天鹅湖，那个歌剧就在那个地方做的。那旁边一个城堡，湖旁边就有一个城堡，那个城堡你一去一定以为那是迪士尼乐园，因为迪士尼乐园那个城堡那个原型就是在新，就是那个天鹅湖旁边的。那个城堡还用这个做模型做出来的，而且它在 New Swan Lake 那一个城堡，它还漆的彩色的，啊，真的像迪士尼乐园，可它不是迪士尼乐园，它是原装的，19世纪建的一个城堡，非常漂亮。那时候德国没统一前，那叫巴伐利亚，你得去那边去逛一下，你就可以领教一下黄金街、碧玉城。那里面没有黄金街、碧玉城，但你观光旅游。进去有房间，我先告诉你，我就去过一次。那房间叫做镜屋，镜子，玻璃镜子，mirror room，镜屋。我们起先也不知道这镜屋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导游带我们进去嘛，20-30个人，一小队一小队。我们进那个房间，一进去哈，黑乌麻漆的，不开灯，你知道我在干嘛呀？怎么挤成一团挤进去了？门一关。那个房子没窗子的，关起来黑乌麻漆的，你干什么？那导游就把灯打开，砰！哇塞，我靠！它四面都是镜，从屋顶到地板，四面都是镜的镜屋啊，所以没有窗子的，所有都是亮晶晶的。它一个吊灯哈，他说：“各位，你所看到的全部是纯金的。”那水晶灯是水晶，那水晶灯旁边那东西呢？不是铜的，是纯金的。你手不要乱碰，我们四面都有录像头照着你，你敢偷？因为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纯金的。放口袋里，我告诉你，录像头照着你，你敢？你出去就给你收口袋，我告诉你，全部是纯金的。那玻璃的镜子有什么好处？你看啊，这边是玻璃，后面是玻璃，那反射结果是怎么样？一个吊灯在这里，对吧？所以镜子里面看到这个灯，然后那个镜子在反射这个，一个灯，你从镜子看过去，是100个无限的档次，要反射、反射、反射、反射，所以这个灯就一传过去。哇，灯一打开啊，我第一个印象，黄金街、碧玉城。只是一个房间，但不是个吊灯而已，还有很多啊，全部纯金的。这那个房间的装饰的黄金，不知道值多少钱。那个巴伐利亚的国王啊，他这个城堡里面呢，只有金桌，只有1/4房间装饰好了，就破产了，没钱了。这进屋，但是黄金不花多少钱，1/4的房间是家徒四壁，没钱装修了。最后被他的下面的人暗杀了，就死在天鹅湖边。这个败家子，他全国的钱都用完了。然后，巴伐利亚国王是最后一个灭亡。灭亡以后，当时的德国宰相俾斯麦很有名的铁血宰相，把德国统一，就是他。所以有些人说他就是俾斯麦派人把他暗杀的。不管怎么样了，那个房间啊，全部是纯金的。一个房间是纯金的，就可以想象那种金碧辉煌，真的叫做金碧辉煌。你没领教过，你一辈子要得去一次，给你领教一下一个房间金碧辉煌是什么。那如果整个城都是黄金的，你会怎么想？所以因此，圣经用这种形容，天堂就是黄金街、碧玉城啊，你可以想象，哇，荣耀，懂吗？那地狱是什么？不灭的火，不死的虫。那你想想看啊。 你躺在虫堆里，哎呦，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全身各种的虫子包着你，哎呦，这样吓得你要死，那火烤嘛，对，可是这是用现代人的经验去形容一个不是现代人的经验嘛，所以什么去天堂看到花园，花园再怎么样，你说天堂有花园干什么？然后看到谁，看到谁，看到谁。我就说了，真正去过天堂的是谁？保罗。哥林多后书，他就叫他去天堂嘛，三层天嘛。就他书上什么都没说，他说是不可说的，他就没说了，你知道吧？保罗不说，你说什么呀？所以我才不信嘛。对，保罗都没有说去过天堂，他真的去过，他没，他回来不讲。哎，他不讲，你讲了一堆，又见到花园了，见到你公公、公公、你爷爷，见到你奶奶，那又怎么样了？所以保罗说的，这些都是最后是自我标榜嘛，没有什么用处嘛。所以我个人建议弟兄姊妹，这种书我从来不看，什么去天堂几天，我从来不看这种书，不必。那你也不必羡慕那种人，好像看过这个，用这个意象，看过这个意象，我都没有，不必。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那些方面的，求主帮助。好，这堂呢我就说到这儿啊，那待会我会看两张投影片给你看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回答的哈，否则我们就会休息一直到晚上7点半。现在呢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好吗？然后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两本，我提到两本书。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这堂的聚会，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让我们懂得能够靠主的恩典生根建造，好好的认识你，好好的遵行主的话，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扎根，而且就好像那一只鹅小弟一样，他不断的去经历、去操练，以至于他信心的膀臂真的能够帮助他、带领他越过各样的难处，而且经历到你的同在，让我们不要被世上的各种的哲学思想也好，或者一些神神秘秘的玄学的思想，中国传统的这些关于宇宙能力的这种的学说，以至于被搅扰。我们也不要被那些所谓看见异象、看见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所搅惑，使得我们失去我们信仰的焦点。我们信仰的焦点应该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藏着。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